欢迎来到好声音。大家好，我是好趣的好哥，欢迎来到好声音。今天好声音呢特别访问好哥的好朋友肖邦肖邦呢这两个字呢，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是音乐家，非常知名的音乐家。但是今天好哥邀请到的肖邦老师呢，他是一个非常年轻优秀的投资理财老师。来，我们请肖邦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好吗？
嗨，大家好，我是肖邦，我是在经营投资理财方面的肖邦。
经营投资理财方面的肖邦啊，其实好哥一开始也这个跟肖邦老师聊过，所以为什么取肖邦这个名字当成是你在 Carol 或是 IP 上面一个品牌的认证？他说很简单，因为他本身也是学音乐起家的啊，所以当时好哥特别请肖邦老师呢给我一下他的自我介绍，他是这么说的啊：一位热爱音乐与投资的女孩。那发现自己呢不适合在公司上班，因此出来创业经营自媒体，目前有经营 YouTube、IG、部落格，喜欢用白话文跟大家分享美股财报的知识，尤其好哥特别喜欢这三个字白话文，因为投资理财在很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有距离感的，然后不容易亲近的，但投资理财又是每个人都想要的，所以如果能够把投资理财用白话文的方式跟别人分享呢，我就很期待。有这样的老师能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他是怎么样一路走过来的。所以一开始豪哥想请这个肖邦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毕竟你来我们这个频道呢，说句老实话，还真的蛮恰当的。为什么？因为好声音一开始就是专门针对音乐来做分享的，所以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当时是怎么样开始你的音乐历程，而在学习音乐过程当中，为什么到大学之后没有选择音乐，而是选择会计系，跟大家聊一下好不好？
OK，其实我在大概10岁的时候开始学音乐。那其实我觉得我跟大部分的人会开始学音乐的那个心路历程蛮像的，就是纯粹想要开始学音乐，对钢琴有兴趣，所以我爸妈就带我去学学钢琴这样子。那其实我是从国小就开始进到音乐班去学习这个专业的领域，然后一路念到了高中，大概是将近10年的时间。但是其实我在国中升高中的时候，就有一点想放弃念音乐班，然后转去念普通班这样子。因为呢，其实当时我就隐隐约约觉得，诶，自己好像在音乐上面，就是比起其他同学，没有那么的有天分。然后呢，我自己好像也没有非常，就是非常非常喜欢音乐这个东西。那所以我在国中的时候就提出来说，跟家人提出来说，诶，我想要念普通班这样子。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家人是非常极力反对的，甚至还有闹一下家庭革命这样子，就是整个家都吵吵闹闹的。然后其实爸妈就是觉得我花了很多钱，然后你也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去练琴、练乐器，那为什么我不继续下去学这个东西？不然我之前以前花的那些钱就白费掉啦，你以前那些努力也白费了啦。所以他们是其实是很希望我可以继续在这个领域深耕下去的。那其实家庭革命的那一阵子啊，我其实也没有到非常确定自己到底该怎么样，就是到底该念普通班还是念音乐班？然后再加上，其实家人也跟我说，我现在喜欢的东西不代表以后适合你。我当时只是觉得这句话怪怪的，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反驳。毕竟那个时候也才国中生而已嘛，所以我也没有为自己的未来去做过任何的决定。所以我不知道我当下做的那个决定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所以说，国中升高中的时候，我就还是听爸妈的话，就是还是继续念上去。那高中上了半年之后，上了半个学期之后呢，其实我就很确定自己大学绝对不会念音乐系了。原因有三个啦，第一个是，其实我在高中念了半年之后呢，我就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大学我继续念音乐系，我就只会花更多的钱跟更多的时间，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念音乐系其实会比念普通班花的钱来得 多，非常非常的多。以前我在小学或国中的时候的那个音乐老师，可能一个小时就是2000块起跳。所
对，
以如果我继续念音乐系的话，那个花费只会比一般的大学生多非常非常多，而且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练琴。但是我很清楚，我不想要靠音乐为生，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不能再这样子浪费钱、浪费时间下去了。其实这个就是沉没成本的概念啦，只是当时高中我的脑袋里面没有这个词汇，不知道这个概念。我只知道说，如果我继续下去，我会浪费更多钱，会浪费更多时间。而且，就算我今天是选择念音乐系好了，我也没有办法把以前花的那些钱，以前花的那些时间赚回来啊。就以前花的钱，就是对，已经是花出去了。我不可能因为之后我选择音乐系，然后这些就回本，不太可能。
没
所以
错。
我就觉得不能再这样子下去。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上了高中之后，因为当时我很幸运的也考上了很不错的学校，所以班上的同学其实有很多人都是很强的怪物。那我上了高中之后呢，其实就有意识到选择是比努力更重要的这件事情，因为在同班同学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同学是很有天分的。他们可能只要练10天，或者是只要第一次看到谱，试谱就会弹了。可是呢，我可能要练1、2个月，我才有办法弹出一首歌，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如果比天分的话，好像又没有办法比过我的同学。那再加上，其实上高中之后啊，我就发现，其实因为国中升高中的那个学科的跳。就是是有落差的嘛，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在学数学的时候，我就发现，高中的数学我好像都比同班同学都还要来得听得懂，就是我可能听一点点，我就大概可以理解哦，这个数学要怎么算。那我就在想，其实如果一个东西我可以只花1个小时，就胜过别人花1个月的时间来学习，那是不是我应该要去选择我比较轻松的那一件事情来做，我会更有优势。毕竟我已经学会努力很多年了，但是我还不会选择。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意识到说，选择好像比努力更为重要。对，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我清楚的意识到，只要有喜欢的事情，我就应该要马上去试。就是像我刚刚我有提到嘛，在国中升高中的时候，家人跟我讲过一句话，他们告诉我说，我现在喜欢的东西不代表以后适合你。我觉得这句话并没有错，我们现在喜欢的东西不代表这个东西以后它未来会是最适合我的。可是如果因为这一句话就不去做任何的尝试的话，永远都不会知道你喜欢的这个东西它到底适不适合你。那其实我当时在国中的时候就有点被这句话给迷惑掉，就是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喜欢的东西不一定适合我的话，那我还要再去做这件事情吗？但是其实呢，在那个当下，我只能知道我喜欢的事情是什么，我只能做的就是去试试看我喜欢的这件事情适不适合我。那如果我都没有去试的话，我根本就不会知道这个东西适不适合我，所以与其去思考说我喜欢的东西以后适不适合你，不如就是什么都不要想，就是去做我喜欢的事情就对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才会决定说我想要去尝试我喜欢的数学，因为高中我就是蛮喜欢数学的嘛，那我就想要去尝试我喜欢的这个领域。那我又不想要去念数学系，所以我就选择了商科。所以商科那个时候我就在选，我是要经济系呢，还是财经系呢，还是会计系呢？但是当时又觉得，经济系跟财经系好像都不知道在做什么，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有一个专业领域的会计系这样子。对。
所以说，坦白讲啊，我觉得刚才听这个肖邦在讲的过程当中，有一句话给我一个太大的感触啊，就是其实选择比努力重要这件事情啊，是我们常常在听到很多人讲的，就是老鹰啊，不用去跟鱼去比游泳， 要不然基本上你一辈子也比不过他，对不对？那同样鱼的
对，没
要跟老
错。
鹰去学，是不是飞？那你飞不上去。所以有时候找到自己天赋这件事情呢，其实很重要。当你找到自己天赋的时候，你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创造很大的效益。当然，很多
没
说了，
错。
效益这样会不会太功利？人坦白讲，活的时间本来就有限的。如果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不能创造最大的效益，这个效益不仅是效益，还让自己很开心的话，那不是太可惜了嘛？哈。然后，其实
对。
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很多的父母亲啊，或者是我们自己，今天听到肖邦老师在说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可以当成很大的一个参考啊，就选择比努力重要。而重点又来了啊，我觉得今天光在前面这一段啊，就给好哥很大的醒思。什么叫选择比努力重要呢？很多父母亲我们在讲说，在跟小孩沟通的时候，都是用自己的思维在带给小孩这个所谓思维的灌注啊。你现在喜欢的东西，不代表将来会喜欢。它某种程度上面隐含的意涵就是，不要急着做你现在喜欢的东西啊，先做我要你做的东西。但回过头
对，
来，呵呵，你现在如果喜欢的东西不去做的话，你永远也不知道这个喜欢的东西是不是会变成未来你适合的东西？因为你不去尝
对，
试，
没
你不知
错。
道嘛。所以刚这两句话啊，其实有点让好哥醍醐灌顶。我相信，如果今天听到这一段的，不管是父母亲也好，或自己也好，啊，因为你不是别人的父母亲，你也是别人的小孩嘛。生命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如果当你喜欢的时候，透过刚肖邦老师跟大家说的，就去做，喜欢了就去做。做了之后，确定如果是喜欢，你就一辈子找到属于自己喜欢又是天赋的事情了。如果不喜欢，没关系，至少你尝试过了，你还有机会再去尝试一下其他的东西，说不定会找到更喜欢的东西哈。所以我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啊，好哥想跟大家分享的两个关键概念哈，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第一个，没有选择音乐而选择会计，过去的就是过去了。真正要看的是未来能不能带给你更大的收获啊，所以选择比努力重要。找到自己天赋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而第二个，肖邦老师告诉我们，喜欢就赶快去做，因为做了之后，透过持续不断的尝试，你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一辈子都可以去做的事情，还是你有机会可以换个跑道，再找个自己更喜欢的东西哈。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对个人而言，或对父母亲给小孩的教育而言，都具有深刻的一个启发。那第二个哈，我想这个请教肖邦老师的，就是说，坦白讲，会计是一个专业，但专业呢，一般而言的话，我们通常会有一个专业对号入座的概念。比如说，哎，学会计，要么就做会计师，对不对？要么就到公司去担任会计相关的工作。后来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决定啊？会决定说，哎呀，我们自个儿呢，不要去做公司的会计了，然后也不一定要考会计师，而决定要开始创业经营自媒体。这一段的心路历程，来跟我们这个听众分享一下，好不好？
OK，其实我在会计系毕业之后，我跟大部分的同学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都是直接进到四大会计事务所工作。那后来我也陆续做了几份工作，也曾经做过公司的财务会计等等的。那直到我人生中的最后一份工作，因为那份工作呢，带给我的痛苦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才决定辞职创业的。那其实我最后一份工作啊，因为那一份工作的工作量真的是已经大到我完全没有办法负荷了。就算礼拜一到礼拜五跟周末两天都加班，我也是都做不完。然后你也知道，就是会计跟财务本身就是一个有时限性的东西，比方说我可能每个月要结账啊，或者是我每一个月都有固定的汇款日期要汇给厂商啊，所以每一件事情它都是有压日期的，所以工作在每一天已经都有压力了，那再加上那个工作量其实真的是已经大到我负荷不了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一点爆炸了。虽然那一段时间我有去跟就是主管聊聊说，就是能不能再请一个工读生也好，或者是再请一个人来帮忙，只要帮我负荷一点点事情，我就可以把我原本该做的事情全部做完，就算加班我也都做得完了。那但是我其实等了很久，大概等 半年吧，公司都没有任何的动作，所以呢，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压力值已经到顶了，
爆表
所以
了。
我对已经爆表了，所以我那个时候甚至去找了心理咨商师，去寻求咨商师的协助。那在咨商的过程中呢，我就有发现自己其实心里面有一个很自由的灵魂，我其实非常渴望那种很自由自在的生活。然后我也很希望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是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我希望我的工作是可以帮助到别人，然后同时又能够赚钱的。所以呢，其实，一方面是工作压力很大，然后另一方面透过咨商，我更了解自己的之后呢，我就发现我好像不是那么的适合在职场上工作，我好像不适合。被别人管，不适合在一般的公司上班，所以那段时间我就开始疯狂的上网去搜寻怎么赚钱呐、啊，或者是低成本赚钱呐、啊，在家工作等等的这种关键字。那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过要创业，我也不敢想创业，因为就是当时我根本不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创业，毕竟创业这个词在我的脑中就是要花很多钱，然后要非常有能力才可以开始创业。那我在搜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网络上其实就有很多人在教说要如何经营部落格，如何透过联盟行销赚钱。所以呢，我就开始研究说，诶，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开始去经营部落格？怎么样去透过联盟行销赚钱？联盟行销到底是什么？这样子。后来我才发现，诶，经营部落格从联盟行销开始赚钱的这个成本好像蛮低的。只要花几千块架个网站，我就可以开始了。所以呢，从那一刻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要开始经营部落格。那在我经营部落格的时候呢，其实我还没有离职，我只是觉得心里有一个梦，我想要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那同时透过这个部落格，我也可以去帮助很多，就是在投资上面碰到困难的人，就一方面符合我的价值观，然后一方面我又可以自由自在的去决定我要想什么。所以在还没有离职之前呢，我就开始经营了这个投资理财的部落格了。那后来呢，真正让我会下定决心要开始，就是要离职，然后开始创业做这件事情呢，其实真的就是因为这份工作的痛苦值已经到顶点了，所以我就马上决定离职。那当初在离职的时候啊，我有想过两个可能性啦。一个可能性就是等我的部落格开始稳定赚钱了，我再离职。那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直接裸辞。不过我后来呢，就是选择直接裸辞。第一个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蛮了解自己的，如果我给我自己退路的话，我就不会这么拼命的使尽全力的去写文章，去经营这个东西。如果我给自己一些退路，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选择的话，我反而不会这么用力把这个事业经营起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直接裸辞。然后直接来经营部落格，然后在经营部落格的过程中呢，我才慢慢的去调整心态说，就是我不是只要透过部落格赚钱这件事情，我是要把这个东西当成是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公司去创业去做这件事情，我才会全心全意的更认真的在投入在这个当中。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就是在我从联盟行销得到第一笔收入的时候，其实那个兴奋感是很难以形容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够透过工作以外的事情为自己赚到一笔钱，这个是我 never 想过的一件事情。因为从以前的教育就是告诉我说，哦，你就是要工作才能赚钱，工作赚钱。可是我没有想过我能够透过我自己的能力，然后自己去决定要怎么赚钱，然后还真的能够赚到钱，所以这个东西带给我很大的振奋感，然后我也才是从那个时刻才相信自己，哦，原来我是有能力可以依照自己的想要做的事情去赚钱的。
对，所以说其实啊， 我是听肖邦在聊，因为一开始看到肖邦的时候是个非常年轻的老师啊，很多人基本上都说，哎，我太年轻了，要去做一些创业或者一些大家认为习以为常的规范以外的工作，到底好不好？有一本书叫《低风险创业》，是樊登写的，他说你年轻不做，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做？难不能说等到七老八十才去做吗？年轻的时候就是本钱，什么本钱？第一个，坦白讲，这个下方的损失有限啊。第二个呢，不管是精力呢、能力呢，跟学习的企图心跟旺盛心呢，都很足啊。所以大家呢，身为父母亲啊，通常我们都希望所有的小孩认真的学习，好好的念书，将来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但是又回到刚才肖邦老师说的，选择比努力重要。其实赚钱的方式从来不是只有上班这一途而已，啊，包
没
含
错。
投资，它也是赚钱的一种方式，包含创业也是赚钱一种方式。所以上班、投资、创业，它都是不同的选择。有时候说不定找到不同的选择啊，反而可以给孩子有一个海阔天空的感觉。我觉得这是这一段呢。好哥非常大的一个体会，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大家听肖邦老师在说的过程里面，其实他也曾经去上班过，他也曾经在会计事务所工作过，但是当你
是，
有了非常多的选择之后，你才能够找出自己属于最好的选择。这也就是
没
我对我
错。
自己常说的，你想要有一个好选择，你首先要有很多的选择，尝试过之后再去做选择，通常会比较笃定，也会比较安定。好，所以我相信。这前面这两个，不管是专业上面的一个抉择也好，或是在工作上面的抉择也好，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多给自己一些尝试的机会，也会把这个自主权呢，从别人的嘴巴里交到自己的手上。我觉得生命是自己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从肖邦老师身上给好哥一个非常大启发啊。我相信对很多听众而言的话，如果你现在目前，想要做一些自己生命当中想要做的事情，不妨在这个损失有限的情况之下去做一做啊，我觉得会给自己开创不一样的道路啊。接下来我想就直接回到我们这个肖邦老师的专业里面来啊，因为我们刚一开始就说了，肖邦老师呢，试着用白话文跟大家分享美股的财报知识啊，因为一般我们是在台湾嘛，尤其现在目前的话，哇，台股涨得稀里哗啦的哈，虽然有起起伏伏。但毕竟我们比较熟悉，肖老师，我要不跟大家聊一下啊，就是为什么你当初你在选择股票投资的时候，只是选择美股，而不是选择台股，来跟我们大家一点点分享你当初选择的方式跟这个思维逻辑好吗？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投资了，不过我在大学的时候是投资台股。那一刚开始投资的时候，其实我也跟很多人一样，基本上就是乱投资。那乱投资的结果当然都不是很好啦，所以后来呢，我就觉得不能这样子下去，所以我就决定利用我的专业去看公司的财报，然后学着从财报去选股这样子。在投资台股的过程呢，我就发现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发现有很多财报很好的公司，它可能今年的财报出来非常的好，可是价格却是下跌的哦。那有一些财报比较不好的公司，它的价格却一直上涨。那我当时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纳闷，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那其实我甚至还有一点点觉得说，诶，是不是？就是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太会看财报，我是不是抓不到财报的重点到底是什么？虽然我有这样子的专业，但我是不是这份专业好像还有待加强这样子？
开始
还是
怀疑
说，
人生了，对不对？冒牌者
对，
症候群
没错
来
没错，对。然后开始怀疑说，哎，我是不是不太适合投资？因为我根本就不会选股啊。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自我怀疑，所以我就。有一阵子，我就没有再管台股这件事情。那直到后来呢，我身边开始有一些朋友开始在投资美股，我就听他们说：“诶，美股好像有赚到一些钱哦。”然后呢，刚好那时候我对台股也没有什么信心嘛，就是想说：“好吧，那我就不然试试看不一样的市场。”那所以我就那一段时间，我就很认真的去找，哎，怎么样在美股开户啊，怎么入金啊，等等的，就是这些比较入门的基本知识。所以后来呢，我就 开始投资美股了。那在美股的时候呢，一刚开始我就一样用我的老本行，用我原本的专业知识去看看美股的财报，然后用财报去投资股票这样子。后来我就发现，诶，看财报这一招在美股上是行得通的哦，是真的能够赚到钱的。所以呢，后来我才慢慢的把台股的资金全部都移到美股上面。那后来呢，在过了几年之后，我有回头想一想，为什么当初在投资台股的时候会有这种就是财报很好，但是股价却跌，财报很烂，股价却涨的这种情形，可是美股却没有这样子的状况。那我回想了一下哦，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台股的市场跟美股的市场真的是差非常非常的多。台股市场因为都是只有台湾人在投资嘛，那美股的市场是全世界都在投资，台股是只有台湾人加上一点点的外资嘛，但美股是全世界，所以美股的那个资金量跟台股是完全没有办法比的，美股资金量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在美股上面呢，就算今天有一个资金比较大一点的人，有一个大户进场了，他也没有那么容易的去撼动这只股票的价格，有可能还是会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可是那个影响的幅度不会像台股来的这么大，因为台股只要有一个大户进场了，那这只股票的价格可能就会被影响的很多。可是美股因为它的母体很大，所以在大户对于这个股票的价格的影响可能就不会那么多，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当台湾的公司财报很好的时候，股价却跌；财报很烂的时候，股价呢却有可能一直涨。因为这些东西，它的股价可能是被某一部分的少数的大户给控制住，但是美股就很难被大户控制住。所以后来呢，我才会慢慢的把台股上面的资金给全部移到美股上，我就专心的投资美股，因为对我来说呢，投资美股就是很单纯的，很就是比较符合我自己的个性啊，我觉得就是很单纯的，然后比较正直的，看看财报，我就可以知道说，OK，这家公司是很有前景的，它是会涨的，那我对于美股这样的投资就比较有信心，所以最后我就会把重心都放在美股上面，这样子。
对，其实肖猫老师刚刚说的啊，这也是为什么好哥听到很多投资美股的人讲说，他比较符合一般我们的投资逻辑。因为坦白讲呢，投资啊，如果你要真正讲投资的话，就是你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你的努力会有成果啊。如果是投机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所以有人问我说："好哥，这个我可不可以去这个买大乐透啊，买一些彩票？"我说："可以啊，你花个50块，就算每一周去买，那一个月才花200块钱，乐呵乐呵无所谓。但是你没有办法透过买大乐透或买彩券啊去学习啊。坦白讲，这个没有学习，它就是个几率的问题。可既然是投资的话，透过一句这个巴菲特说的。"投资三大定律：第一定律不能赔钱，第二定律不能赔钱，第三定律呢要严格遵守第一定律跟第二定律哈。
是。
那它的底层逻辑就是说，不能赔钱，不能赔钱，不能赔钱，你就要持续不断增加你知识的位纳量，
没
而
错。
这知识的位纳量呢，是让我们在判断的过程当中能够让赔钱的几率越小越好。当然，巴菲特也会赔钱，但是要赚得多，赔得少。所以这就回到刚才肖邦老师说，哎。我在看待这个台股的时候，我也是用这套方法去判断我的投资逻辑啊。可是发觉逻辑有问题呀、啊。当他找到问题的时候，他就把学习再往前迈一步了啊。那台股的话，可能位纳量比较小，比较容易被一些就是大盘去操盘，那就不符合我们可能在投资上面讲说公司啊，它要价值好，股价才会高的这种所谓投资价值逻辑了。啊，那如果说回到美股的话，哎，我看财报，他公司真的很好啊，而且财报被这个会计师哦，刚好这个肖邦老师是学会计哈，被会计师认定之后，它的价值被认可了，财报也符合我们对于它股价的预期的时候，而它股价也真的如我投资般的往上涨的时候，或是股价不好，是因为它这个财报真的不好，这个逻辑能通的时候。我就不用耗心思去知道说它背后有什么不正当的操盘嘛？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哥在听这个美股跟 台股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在选择啊，会有这样逻辑，所以我觉得今天肖邦老师其实提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选股逻辑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带回去，放到自己的选择这件事情上面，不只是人生的选择，包含股票的选择，甚至市场的选择啊。那最后，好哥想再请教肖邦老师了，这个我们回到实际上操作面了，我们知道美股啊跟台股，它又是市场的选择。那通常你是平常是怎么样去选择这个美股的投资的？跟我们大家聊聊这些心法之外的实际操盘，好不好？
OK，好，因为我自己本身的个性算是比较务实的个性，再加上我本身的背景也是会计系毕业嘛，所以我一直都认为公司的体质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一直很注重财报这件事情。不过因为当时我其实才刚开始投资股票没有多少年，所以我没有很确定自己的选股方式到底是不是对的，是不是正确的。毕竟以前在学校念的财报的学术理论跟实务上还是有差的嘛，所以呢，我就开始上网去找了很多资料，也上网去学习，然后也学了价值投资这个方法。那但是呢，后来我发现价值投资这个理念不太适合我，因为价值投资其实这套方法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如果我使用价值投资的方法的话，我必须要去算股票的合理价格。那我先说，价值投资虽然这个它的投资理念不太适合我，但是这个方式不一定不适合其他人，只是说这个理念不太适合我，是因为呢，价值投资它需要去计算股票的合理价格，它需要去用一些公式，比方说本益比呀，或者是现金流量的回推的折现法啊等等的，运用这些公式呢，去计算出股票的合理价位。那所谓的合理价位呢，第一个我就先打一个问号，因为什么样的股票才叫什么样的股价才叫做合理价位呢？其实我不太能够理解。那
对。
第二个是这些公式其实算出来的价格，因为公式他们的条件。大部分的公式可能里面含瓜的条件可能就是只有两三个条件，所以我不认为光是这两三个条件算出来的价格就是合理的，这是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呢是，如果我用合理价去算出来的这个，用这些公式去算出来这个价格啊，通常都会比现在眼前的价格来得低非常多。我曾经就是很想要投资某一家公司，但是呢，在算完合理价之后，我就发现，哎，这个价格怎么低那么多？所以我想说，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等等看。可是我等了好几个月，我记得好像等了半年以上吧，我都没有等到这个合理价格的出现，这家公司的价格一直都掉不下来，所以我手上就一大堆的现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想说，这些现金都被通膨吃掉了，这样好像也不太 OK。所以呢，我就想说，既然价值投资这一套对我来说行不通，那我就去学了国外的成长投资这个方法。那我就发现，成长投资这个方法呢更适合我，因为成长投资它虽然跟价值投资的性质有一点点像，两个都要去看财报。但是成长投资这个方法，它更专注在财报上面，而且呢，成长投资并不会要求我们去计算合理的价格，因为成长投资的概念是要去找到有在进步，而且成长性非常高的股票。但是价值投资呢，通常会去找那种有价值的公司，但是不一定是有成长性、有在进步的公司。所以我就认为说，哎，成长投资这个方法去找到那种，他过去是一直有在进步，而且也非常有前景的公司，这个方法好像比较适合我，所以我就在想，好，那我就尝试用成长投资这个方法来去做投资美股。那再加上，其实菲普费雪这一位投资大师他也有讲过，他说，当你找到一家体质很好、很有成长性的公司的时候呢，你就不应该去在意股价，也不应该去计算它的价格。第一个是因为很有成长性的公司，长期来看，它绝对是会持续的上涨的。那第二个原因是，如果你过度的在意价格，就会影响到你的判断力，因为呢，你会把这个注意力都放在价格上面， 那这样子就很容易会陷入价格的陷阱，你会太在意这个股价的涨跌，然后你就没有办法专注在公司的本身。所以我们其实更应该要注意的是，我们要把注意力拉回到这间公司的本身，拉回到它本身的体质上面，专注在它到底有没有进步，它到底有没有成长。那非普费雪提出的这个概念，它这个理念呢，是我觉得是更符合我心目中想要的那个价值观。我觉得成长投资的这整套方法比较符合我的价值观，所以呢，我后来就去深入研究成长投资的这个方式，然后就慢慢的从这套方法呢，去整理出一个成长投资的系统。去从它这整个系统来去判断说，这家公司到底赚不赚钱？从损益表上面去看这家公司到底赚不赚钱。那再来呢，就是去看看这一家公司的财务体质好不好，它的负债有没有过多啦，它的财务杠杆有没有太高啦，等等的。然后呢，再去关注说这一家公司的现金流有没有问题。毕竟一家公司手边的资金够不够用，对于公司来说是很重要的嘛。如
对，
果他手边的资金不够用的话，那他有可能就会还不出近期的负债，那还不出钱就有可能会倒闭啊。所以
对。
资金流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基本上呢，从成长投资这一套方法，我就是去关心这三件事情：公司赚不赚钱，他的财务状况有没有问题，跟现金流有没有问题，他的手边的资金是不是够用的。基本上就是从这三件事情。去找到好公司，有在成长、有在进步的好公司来投资。
哎，我觉得这个肖邦老师讲的太清楚了，难怪是大白话文。好哥，帮这个所有听众稍微多问一下啊，
好，
说是美股也好，或者是各种不同的股票，它是种选择嘛？其实我很喜欢
是。
这个肖邦老师刚刚讲的，其实各种不同的投资方式啊，也没有对错，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刚刚肖邦老
没
师
有
特别
错。
说的，他这个不适合我，好喜欢这样的概念，没有对不对啊？坦白讲，如果今天学音乐不适合我，我就可以走会计嘛，对不对？
对
这个台
对
股不适合我，我可以走美股嘛。价值
对，而且其实，
适合我，可以找其他的投资嘛，对不对？
对对，而且其实我觉得适合跟喜欢这两件事是可以分开的。就像我现在，我觉得我很适合投资，但是同时我还是很喜欢音乐啊，就我自己还是很喜欢听音乐，喜欢唱歌，偶尔会弹弹钢琴之类的，我还是很喜欢它。可是呢，我找到了一个很适合我的东西，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完全可以分开的。
没错，我觉得听完之后，大家不管说学习也好，工作也好，嗜好也好，不要太焦虑。我觉得
对，
太焦虑的话，坦白讲，就变成你一定要怎么样。我觉得人生就应该活得像水一样啊，不是说随波逐流，而是因势利导，找到自己喜欢的，找到自己适合的，不用把自己不喜欢的、不适合的硬往自己身上套。人生的生命基本上是很宝贵的。那最后我
没
也想，
错。
这个借这个机会啊，帮这些听众谋一下福利。就像刚才这个肖邦老师说的，可能很多人对价值投资他也觉得不适合，但他不知道怎么去找更适合的。那今天呢，我们知道个成长型的投资，尤其像这个菲利普·费雪啊，或者 Peter Lynch 啊，这些都是大师啊，大家有机会多读一下这些所谓投资大师的书，你也可以透过投资去了解他们一些人生观啊。就像刚刚讲的，价钱一天到晚这个造成自己焦虑的话，坦白讲，这个投资就变成一件不是很快乐的事情了。找到
没
自己
错。
快乐投资是很重要。那肖邦老师，平常如果大家想要多跟你学习或多跟你一些交流的话，要在什么地方啊可以获得跟你学习跟交流资讯？可不可以透过今天线上跟大家就是聊一下啊，在哪边可以找到你？那如果可以的话，也把你的 IG 或 FB 到时候也给好哥，我放在我们这个链接下面，好不好？
OK，好。大家如果对于美股有兴趣的话，或者是对于投资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追踪我的 IG，或者是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那我在 YouTube 频道上面会分享比较多美股个股相关的资讯，跟我自己比如说对于 Nvidia 啦，或者是对于苹果啦这种就是财报分析的东西我也比较常在 YouTube 上面分享。那如果大家想要进一步学习成长投资这一套方式的话，也欢迎可以跟我预约一对一的咨询。那我有提供免费的一对一咨询服务，这样子。
OK，非常好。我刚刚本来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就肖邦老师已经帮我回答了哈。就是我讲
好。
问题就是，哎，请问一下肖邦老师，你现在目前还喜欢音乐吗？啊，肖邦老师说了，还行，
哈哈，
是吧？哈，
对对，
喜
对
欢
于
这个事情很重要。
音乐，对音乐对我来说，其实已经是一种很开心的生活的一部分了。然后当我觉得工作压力大的时候、焦虑的时候，音乐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东西。像我以前除了学古典乐之外啊，我高中其实还有参加热音社。我以前是热音社的主唱，非常喜欢唱歌，所以唱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发泄管道。我还曾经有一次因为自己压力很大的时候，一个人跑去好乐迪唱歌，就大唱特唱发泄一下。我觉得这个音乐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很喜欢，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舒压管道。
音乐
嗯，
是一个情绪的出口啊，就像有人
是，
看书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有人运动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有人呢，他可能只是要再点一杯咖啡，耍耍废，冥想就是一个情绪的出口，不一定情绪的出口，你喜欢的东西一定要变成工作，那你可以找到适合情绪的出口，可以找到你适合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找到适合的。找到喜欢的，给自己多一点的选择权，就像投资一样，投资在股票上面，投资在金钱上面，投资在财富上面，也试着花多一点时间投资在自己的生命上面。就像肖邦老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我相信不仅赚得到钱，还赚到自己人生，就是一件生命当中最快乐的事情，对吧？啊，今天非常
对
谢谢
啊，没
肖
错
邦
没
老
错。
师，也希望大家未来如果有任何投资上面啊，或者股票选择上面，甚至包含市场上面。我觉得包含阅读上面啊，大概很多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包含像刚听到肖邦老师在说的啊，各种不同投资大师在怎么去阅读，包含阅读书籍，包含阅读财报，你需要被这个算是学习的，算要资商的，都可以跟肖邦老师这边进行联系。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肖邦老师，也祝大家平安快乐，
好，谢谢好哥，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好声音，我们下一集再见。